我哋每年圣诞节都会讲关于圣诞节嘅故事。
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都说讲关于圣诞节嘅故事。
讲到玛利亚受孕生子。
说到玛利亚怀孕生子。
约瑟同玛利亚一家要上到伯利恒报名相册。
玛利亚跟约瑟跟他的一家去到伯利恒去
报名。
报名。
小耶稣被迫害，他们一家逃到埃及。
小耶稣被迫害，他们一家逃到埃及。
后来当希律王死了之后，就回到拿撒勒。
后来因为希律王他死了以后，他们才回到拿撒勒。
经过这段耶稣幼年的时候的故事，
经过耶稣这幼年的故事，
就再没有提起约瑟，
就再没有提到约瑟。
记不记得上个礼拜王传道讲过，
记不记得上一个礼拜王传道提到
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玛利亚在他的脚下。
耶稣他在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他妈妈 在他的脚下，
就再没有提过约瑟，
就再没有提到约瑟。
好多圣经的学者相信，
很多圣经的学者他们相信
约瑟很早就过了身，
约瑟应该是很早就过身了。
我们在路加福音知道当小耶稣上圣殿的时候，
我们在路加福音我们知道小耶稣他去圣殿的时候，
12岁的时候上圣殿，
12岁去圣殿，
是父母带着他去的，
是父母带他去的。
12岁之后就没有再有记载了，
12岁以后就再没有记载。
很多人相信约瑟在耶稣大概14、15岁年当中就过身。
很多人相信约瑟就是在耶稣在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他就约瑟就过身。
玛利亚就成为一个寡妇。
玛利亚就成为一个寡妇。
圣经再没有提起约瑟这个人。
圣经再也没有提到约瑟这个人。
我们要知道约瑟在这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们要知道约瑟在这里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没有约瑟，玛利亚早已经被石头钉死。
如果没有约瑟，玛利亚一早就被石头打死了。
如果没有约瑟，圣经也都不会应验。
如果没有约瑟，圣经也没有应验。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约瑟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约瑟做了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第一就是带玛利亚上耶路撒冷。
第一就是带玛利亚到耶路撒冷。
第二呢就是将全个家人带到埃及去。
第二就是把整个家人都带到埃及去。
第三呢就是将家人在埃及带到拿撒勒。
第三就是把家人从埃及带到拿撒勒。
这个是很重要 的工作。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也都完成了圣经的应许。
也就是完成了圣经的应许。
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怎样艰巨法呢？
怎么艰巨呢？
我们看一看。
我们看一看。
从这个拿撒勒到耶路撒冷。
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
一共130公里。
一共是130公里。
130公里大概有 几远呢？
130公里大概是多远呢？
大概我们现在开车两个小时到，开车两个小时。
大概是现在我们开车开两个小时。
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开车。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开车。
约瑟呢就带着怀孕的玛利亚行120公里到耶路撒冷。
约瑟就带了怀孕的玛利亚走130公里。
大概两个礼拜。
大概是两个礼拜。
行路行两个礼拜到耶路撒冷。
走路走两个礼拜。
即是意思，如果你想试一下都得嘅。
如果你想试一试也可以的。
喺呢度行路行上费城就大概120公里啦。
从这里走路走到费城就是大概是120公里。
大概要行两个礼拜。
大概要走两个礼拜。
你先请两个礼拜假。
要先请两个礼拜假。
除此之外呢，因为耶路撒冷是高山。
除了以外，就是耶路撒冷，它是一个高山，
超过海拔250英尺，
超过海拔2500英尺，
即要擒上去的，
是要爬上去的，
不是就咁平路咁样可以行，
不 不是一个平路就走过去，
一个非常艰辛的路程，
非常艰辛的路程。
我们刚才看到经文，
我们刚才看到经文，
当约瑟在梦中领受了，
但约瑟他在梦中他领受了
天使对他的启示，
天使对他的启示，
他就抓住这个启示，
他就抓住这个启示，
同玛利亚一起上耶路撒冷，
同玛利亚一同去耶路撒冷，
经过艰辛的路程，
经过艰辛的路程，
上山 落地，
上山下地
走130公里，
走130公里，
因为要去到伯利恒报名相册，
因为要到伯利恒报名相册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因为圣经指明尼赛亚要在伯利恒出生，
因为就是圣经它指明尼赛亚要在伯利恒出生，
在弥迦书就有这样的记载，
在弥迦书就有这个记载
在马太福音也都将它翻再出来，
在马太福音也在提到
第二章第六节，
第二章第六节，
佢犹太地啊，
犹太地啊，
伯利恒啊，
伯利恒啊，
你在犹太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
因为将来一位君王，
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
要从你那里出来，
要从你那里出来，
牧养我以色列的民，
牧养我以色列民。
其实报名相册只不过是一个引路。
其实就是报名相册就是一个就单单就是一个引路，
要将救主带到伯利恒，
要把救主带到伯利恒，
他自己的故乡，
他自己的故乡
出生，因为圣经旧约这样应许，
因为圣经旧约是事前应许的，
就这样成就，
就这样成就。
我们想想，如果没了约瑟，
我们想一想，如果没有约瑟，
玛利亚怀住孕。
玛利亚她怀了孕，
点样上伯利恒？
怎么可以上伯利恒？
点样走130公里上伯利恒？
怎么可以走130公里呢？
我哋唔好小看约瑟嗰个重要。
我们不要小看约瑟的重要。
因为冇咗约瑟，
因为没有约瑟，
这个圣经可能唔能够圆满。
这个圣经就没有办法去把它完成。
另外，佢唔单止带孩子到伯利恒，
他不单单就是把小孩带到伯利恒，
佢亦都将。家人在危险当中带到安全的地方，
他也把家人从危险的地方带到安全里面。
希腊听到这个有个新的皇帝出现，
希腊听到有一个新的皇帝出现
就要杀去这个小朋友，
就要把这个 小朋友杀害
天使在梦中再一次向约瑟启示，
天使再一次在梦中向约瑟启示，
要将孩子带到埃及，
要把小孩带到埃及，
为孩子报名，
为小孩报名，
是很可怜的，在耶路撒冷城就死了两岁以上的小孩子，
就是很可怜的，就是在耶路撒冷有很多两岁以下的小孩就是死了。
从伯利恒到埃及有多远呢？
从伯利恒到埃及有多远呢？
429公里，
429公里。
刚才我们讲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就120。
我们刚才说就是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就是130公里。
行路呢大概行两个礼拜。
走路大概是走两个星期。
你想想429公里要行几耐？
那你想象一下429公里是多远？
一个月左右啦。
一个月左右吧。
你看我们知道约瑟充满着信心。
我们也知道约瑟他是充满信心，
充满着专注，
充满着专注，
就要完成神托付的事，
他就是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
保护这个小孩子必定要安全，
保护这个小孩他一定要安全，
带着刚出生的大概一岁的那时候，大概主耶稣大概一岁，
但那个时候主耶稣大概是一岁吧，
一岁到两岁之间，
大概是一岁到两岁，
带着玛利亚，
他带着玛利亚
到埃及去，
到埃及。
埃及咧，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埃及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其实在早希腊时代，
其实就是早希腊时代，
即是罗马前一个朝代，
就是罗马前一个朝代，
已经有70万的希腊犹太人住在埃及，
已经是有70万的犹太人住在埃及。
可以称为一个犹太的犹太区。
可以称为是一个小小的犹太区，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去到埃及呢，是即系 唔惊话言语上有问题。
所以约瑟跟玛利亚他们到犹大这个地方，他们不怕有语言这个问题。
啊，去到埃及咧，其实系有好多犹太人住喺嗰度。
去到埃及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犹大人啊、犹太人住在那个地方的。
圣经大概记载咧，佢哋喺嗰度住咗三到五年之间。
圣经记载啊、大概他们住在那个地方，大概是有三年到五年。
啊，到希律王死咗之后，再翻到去耶路撒冷，翻到去拿撒勒。
等到希律王他死了以后，他们才回到拿撒勒。
点解要翻到拿撒勒呢？
为什么他们要回到拿撒勒？
因为亦都系为咗圣经嘅应许。
也是因为就是圣经的应许。
我哋头先讲130公里到耶路撒冷。
我们刚才说的是130公里到耶路撒冷。
420多公里到埃及。
420多公里到埃及。
咪翻转头咯，而家翻到拿撒勒。
那现在回到拿撒勒。
540公里。
加起来就是540公里。
走多少个路程？
走很长很长的路。
啊，有多少嘅艰辛危难？
有很多很多的艰辛危难。
约瑟就咁样带住佢哋一家翻到自己嘅故乡。
约瑟就是这样的带到他们一家，就是回到他们的自己的故乡。
啊，翻到故乡咧，主耶稣都差唔多四五岁嘅时候啦，已经。
回到故乡以后，那个时候耶稣差不多是四五岁左右。
点解要翻到拿撒勒呢？
为什么要回到拿撒勒？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至第二节咁样记载。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第二节。
因为耶稣嘅侍奉必须从加利利呢个地方开始。
因为耶稣的侍奉，他必须要从加利利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以赛亚一早已经咁预言。
因为以赛亚老早已经有这个预言，
所以就要应验圣经嘅预言，佢哋要翻到拿撒勒。
所以就是要应验圣经的预言，他们要回到拿撒勒。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第二节。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到二节。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
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地被藐视。
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
末后却使这沿海的路。
约旦河外。
约旦河外。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得着啲咩荣耀呢？
得着什么的荣耀呢？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大光。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有光照耀他们。
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个光从神而来的光。
那个就是意思就是那个光是从神而来的光。
主耶稣所发的光。
主耶稣他发的光。
就在西布伦拿弗他利。
就是在西布伦拿弗他利。
加利利的海边开始。
从加利利的海边开始。
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加利利。
所以他们必须要回到加利利。
回到自己的故乡。
回到自己的故乡。
去使旧约的圣经得到应验。
才可以把旧约的圣经里面的得到应验。
啊，长途跋涉。
长途跋涉。
啊，好辛劳咁。
很辛苦。
将家人带到去翻到故乡里面。
把家人带到故乡里面。
翻到故乡点样呢？
那回到故乡怎么样？
系咪大受欢迎呢？
是不是他们大受欢迎？
啊，约瑟好多年冇见咯，见到你翻嚟真好啦。
哇，约瑟很多年没有见你了，你回来真好啊。
啊，喺出面唔错嘛。
在外面是不是很开心啊？
会唔会咁样？
会不会是这样？
并不是如此。
并不是这样。
记唔记得玛利亚受孕嘅时候系圣灵受孕而生子？
记不记得玛利亚她怀孕的时候是因为圣灵怀孕的？
出面好多嘅闲言闲语。
外面很多很多的闲话。
好多风言风语。
很多很多风言风语。
我哋点知道呢？
我们怎么知道呢？
圣经其实就一早已经记载。
圣经其实就是一早已经有说到。
上个礼拜我哋读过嘅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5节。
上一个礼拜我们说到的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35节。
第35节嘅中段。
第35节的中段。
特别提到一件事。
特别提到一件事情。
为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
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许多人兴起。
要作毁谤的话柄。
也要做伪棒的画饼。
意思就是说约瑟一家。
意思就是说约瑟一家。
从耶稣出世。
从耶稣出生。
到约瑟离开这个世界。
到约瑟他离开这个世界。
都要听行完行完。
都要听很多很多的闲话。
啊，那些三姑啊六婆。
那些什么什么三姑啊
六婆。
六婆。
啊，在街市里就讲。
在街市他们谈到。
啊，你听不听到约瑟回来。
他们就是说很多闲话，说哎，你们听不听到约瑟他回来了。
记不记得他太太玛利亚。
你记不记得他太太玛利亚。
还没结婚就有小朋友。
他没有结婚他就有小朋友。
是吗是吗是吗、
啊、真的吗真的吗。
哇，我都听讲过。
我也听说过。
啊，好像是、哦。
好像是。
越传就越多。
越传就越厉害。
越讲就越厉害。
越说就越厉害。
所以约瑟一生都在闲言闲语中度过。
所以约瑟他一生中也是在很多闲话里面去度过。
并不容易。
他并不容易。
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过很多闲言闲语关于我们自己。
弟兄姊妹，我们都听过很多闲话是关于我们自己的。
是的也好，非的也好。
是又好，不是又好。
你的感觉会怎样？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你一定很气愤。
你肯定是觉得很气愤。
你好想去为自己澄清。
你很想把自己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啊，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讲一句说话系越描越黑啊。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一句话，就是越描越黑。
越解释就越多问题。
越解释就越多问题。
你慢慢习惯咗咧，你都唔愿意去解释。
有时候你慢慢习惯了以后，你也不愿去解释。
但系咧，人喺你后面咧就继续讲闲话。
可是很多人在你背后还是不停的在说闲话，
甚至到主耶稣长大的时候，
甚至就是到耶稣基督他长大以后，
去到民事法利赛人当中，
去到民事法利赛人当中，
民事法利赛人都用这句说话去讲他，
法利赛人也是用这句话来说他。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一节这样记载，
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一节里面说到，
你们是行你们天父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
我们只有一位父。
我们只有一位父。
就是神。
就是神。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什么意思？
主耶稣玛利亚怀孕生子这件事情。
玛利亚她怀孕生子这个事情。
不单止在拿撒勒传。
不单单就是在拿撒勒里面传，
一直传到去耶路撒冷，
一直传到耶路撒冷。
所以民事法利赛人是用这样的说话去质问耶稣。
所以法利赛人才用这些说话来去质问耶稣。
你算得是什么？
你算是什么？
你只不过是淫乱生的。
你只不过就是从淫乱生的。
啊，即是话这个流言已经流到去耶路撒冷。
这个流言已经流到耶路撒冷，
所以约瑟的一家都在闲言闲语当中度过。
所以约瑟他的一家都是从闲话里面去度过的。
我们又想想约瑟会怎样教导小耶稣呢？
那我们又想一想约瑟他是怎么去教导小耶稣呢？
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木匠。
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木匠。
他不单止是做台做凳。
他不单单就是做台坐凳，
即系等于现在嘅装修工人，
就是等于现在的装修工人。
有啲屋烂咗嘅人会去揾佢帮佢修补。
就是好像现在有一些屋，他破烂了，他去跟他修理。
我哋知道约瑟，因为主耶稣系长子，一定带住佢去做嗰啲工作。
我们知道约瑟，因为耶稣就是他的长子，所以约瑟去工作的时候一定带他去。
好多圣经学者都相信耶稣在约瑟身上学到木工的手艺。
很多圣经学者他们都相信耶稣是从他爸爸约瑟里面学到很多的工作。
你觉得主耶稣和约瑟的关系是怎样？
那你觉得主耶稣跟约瑟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们想想。
我们想一想。
我相信约瑟会将主耶稣的特别殊的身份向他讲。
我相信约瑟他会把主耶稣最特别的身份跟他说。
主耶稣一定知道他的天父才是他的阿爸父。
主耶稣他一定知道天父才是他真正的爸爸。
约瑟只不过是个养父。
约瑟只不过是他的养父。
点解我可以咁样讲呢？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说呢？
大家有冇记得超人呢个故事？
大家有没有记得超人这个故事？
超人从外星而来。
超人是从外星球而来的。
来到一个村庄。
来到这个村。
啱啱碰到佢父母。
刚刚碰到他的父母。
佢父母见到个小朋友喺个飞船里面行出嚟。
他的父母看到他的小朋友刚刚从那个飞船里面出来，
就好奇怪，
他就觉得很奇怪。
有啲电影直头描写咧，小小嘅嗰个超人咧就已经举起架车。
有一些电影，他甚至说到小小的超人就把这个汽可以把汽车举起。
佢父母一定好奇怪。
他父母一定觉得很奇怪。
但系佢父母咧就开始点样收养佢、养育佢、教育佢。
可是他的父母就开始去收养他，就是去教导他。
小小的超人，因为他是超人，他有很大的能力。
小小的超人，因为他是超人，所以他有很大的能力。
他就对自己觉得很奇怪。
他自己就觉得自己很奇怪。
他与其他人不同。
他为什么他跟其他人 不一样？
有一天他就去问他的养父。
有一天他就去问他的养父。
究竟发生什么事？
究竟发生什么事？
他养父已经知道不可以再瞒他了。
他的养父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再 去骗他。
他就将带他去到自己来到的飞船上面，
他就把他带到他自己来的飞船里面，
就告诉他，
就跟他说，
你从外星而来，
你其实是从外星来的，
你是搭着这个飞船来到世界，
你是从这个飞船来到这个世界的。
因为小超人一早已经知道他身上有那种特别的力量，
因为小超人他一早已经知道他有一个特别的能力，
他觉得他与人不同，
他已经觉得他是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就开始有问题了，
他就开始有一些问题，
想啦，
在想，
去问佢个养父，
去问他的养父。
我相信小小嘅主耶稣亦都一样。
我相信小小的主耶稣也是一样。
主耶稣唔系30岁受浸之后先得到力量。
主耶稣他不是从30岁受浸以后才得到这个力量。
我相信佢从小就有呢个力量。
我相信他从小就有这个力量。
从小佢就知道听到阿爸父嘅声音。
从小他就知道听到亚巴父的声音。
我相信约瑟很坦白地跟他说。
我相信约瑟他很坦白地跟他说。
天上的亚巴父才是你父亲。
天上的亚巴父才是你的父亲。
我也都相信约瑟是教他小耶稣怎样去尊敬去爱他天上的亚巴父。
我们也相信约瑟他是怎么去教导小耶稣，是怎么去尊敬爱他的亚巴父。
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12岁上圣殿的时候讲这句话。
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2章里面，在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你不知道我必须以父的事为念吗？
你不知道我就是为父的事为念吗？
很多人不明白耶稣为什么会讲这句话。
很多人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耶稣会说这个话。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其实我们回想一下，
主耶稣从小就知道他的父亲是亚巴父。
主耶稣从小就开始知道亚巴父就是他的父亲。
我相信约瑟也都是为着这样去教导他，你的父亲是天上亚巴。
我们也相信约瑟就是这个缘故去教导他，亚巴父就是你的爸爸。
所以主耶稣12岁才能够讲出这句话。
所以主耶稣他到12岁的时候他才可以把这个话讲出来。
我不是以天父的事为念吗？
我不是为天父的事为念吗？
因为从小约瑟就这样教导。
因为从小约瑟就这样教导他。
那他跟弟兄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那他的跟其他的弟兄的关系怎么样呢？
主耶稣神的化身，善良的象征。
神的化身，善良的象征。
跟弟兄姊妹一定相处得好好。
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肯定是很好了。
姊妹可能会相处得好一点。
姊妹可能会相处得比较好一点。
弟兄就不敢吧。
弟兄就很难说了。
我们有弟兄的弟兄们你都知道。
我们有做弟兄的你们都知道。
我们跟弟兄相处，我们自己的亲弟兄相处梗有拗撬的。
我们做弟兄的，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兄弟相处老是有问题的。
不是跟阿哥有问题，就跟弟弟有问题。
不就是跟哥哥有问题，就是跟弟弟有问题。
姊妹之间的相处就好少少。
姊妹之间的相处就比较好一点。
都会有问题。
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难怪 主耶稣的弟兄下对他有意见。
所以难怪主耶稣的弟兄是对他这样。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到第五节，我们就这样讲的解释。
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三到五节就有这样说。
我没有了，这里是登出来，你自己回去看。
我没有把它放出来，你自己回去看。
其实就很简单。
其实就是很简单。
他弟兄跟他说。
他的弟兄跟他说。
你要出名，你要扬名，你去耶路撒冷。
你要扬名，你就去耶路撒冷。
你不要在这
里。你不要在这里。
意思就是说根本看他不起。
意思就是根本看他不起。
我们知道雅各他的亲弟兄。
我们知道雅各他的亲弟兄。
在他主耶稣复活之后才信主的。
是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才信主的。
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他的弟兄对 他的关系其实不是好。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他跟他的弟兄的关系不是很好。
再加上他出面听了这么多闲言闲语。
再加上在外面听到很多很多的闲话。
主耶稣都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长大。
主耶稣也是在一个正常的家庭里面长大。
约瑟呢，但是很专心，很着意的启示他。
约瑟就是很专心的去看顾他。
告诉他听。
跟他说。
你的父亲，真正的父亲是天上的阿爸父。
其实你真正的父亲就是天上的亚巴父。
一点都不自私。一点都不自私。
一点也不自私。
将主耶稣应知的应讲的讲给他。
把主耶稣应该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他。
那我们在约瑟身上学到什么呢？
我们在约瑟身上学到什么？
我们要尽忠到底。
我们要尽忠到底。
去照顾保护家人。
要照顾保护家人。
当约瑟在梦里面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当约瑟在梦里面听到这个消息。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
玛利亚怀孕生子，
玛利亚怀孕生子，
你要给他取名为耶稣，
你要把他取名叫耶稣，
意思是以马内利，
意思就是以马内利，
他要将他的百姓在罪恶中拯救出来，
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听到这个消息，
他就专心向这个方向走。
他就专心的向这个方向去走。
当天使跟他讲要离开埃及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天使跟他说他要离开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就离开耶路撒冷。
他就离开耶路撒冷。
当天使跟他讲他要离开埃及的时候。
当天使跟他说你要离开埃及。
他就离开埃及。
他就离开埃及。
在路途当中保护照顾家人。
在路途当中去保护照顾家人。
我们讲过路程并不简单。
我们提到就是路程并不简单。
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130公里。
从拿撒勒到耶路撒冷是130公里。
从伯利恒到埃及420公里。
从伯利恒到埃及是429公里。
还要回转头回到拿撒勒。
还要回到转头回到拿撒勒。
很多崎岖的道路，
很多很多崎岖的道路，
很多危险，
很多危险，
就是专心的一致的去保护照顾家人，
就是专心的一致的去保护家人，
还有他专心一致，
还有就是他的专心一致。
我们刚才讲到听到很多闲言闲语，
我们刚才说到听到很多很多很多很多闲话，
闲言闲语并不影响他。
闲话并不影响他，
他知道他一生要做的事情，
他知道他一生是要做什么，
就要好好照顾这个救主，
就是要好好的照顾这个救主，
好好教养他，
好好的教导他，
教导他听父神的带领和教导，
教导他要听父神的带领跟教导。
从此之后，
从此以后，
我们就再没有听到约瑟 的讯息，
我们再没有听到约瑟的事情，
做完自己的事，
把自己的事情做完，
就回到天家，
就回到天家，
忠心到底，
忠心到底，
不怕辛苦，
不怕辛苦，
专心一致，
专心一致。
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
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
我们人生最大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人生最大的呼召是什么？
我们人生最大的呼召，有人觉得我是要事业有成。
有一些人觉得最大最重要的是就是要事业有成。
事业有成就是我人生的呼召。
事业有成就是人生的呼召。
是吗？
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可以现在跟你说。
你人生最大的呼召。
你人生最大的呼召，
就是好好照顾自己的家人，
就是好好的照顾你自己的家人，
好好保护他们，
好好的保护他们，
孩子们保护他们好好成长，
小孩的保护他们好好的成长。
我们常常说现今的世代奇奇怪怪，
我们常常说的现今的世代是奇奇怪怪的，
好好地保护他们，
好好的保护他们，
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跟他们说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用圣经的原则教导他们成长，
用圣经的原则去教导他们成长，
照顾你的家人，
照顾他们的家人，
做太太的，
做太太的，
照顾丈夫孩子的起居饮食，
照顾丈夫小孩的起居人气，
做先生的，
做先生的，
照顾太太心灵上的需要，
照顾太太心灵上的需要，
我们彼此照顾，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我们彼此照顾就是要做成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
外面很多闲言闲语，
外面很多很多的闲言闲语，
奇奇怪怪的教导，
奇奇怪怪的教导，
都不要放在心里面，
都不要把它放在心里面，
专心做好你的事情，
专心把你的事情做好。
我做辅导都做了很多年。
牧师他做辅导做了很多年。
尤其是做家庭辅导。
特别是家庭教导。
最近呢听过一个都几即听落又好像啱又好像不啱的讲法。
最近就是听到一个好像是对也好像是错的讲法。
你知不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离婚率呢跟世界的离婚率都一样大概 50%。
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离婚跟世界上面的离婚率也是一样。
听过有个有个姊妹这样讲。
听过有一个姊妹这样说。
既然大家都不开心咯。
既然大家都不开心呢。
分开了大家开心一点咯。
那分开就大家都会开心一点吧。
听起来很有道理。
听起来好像有很有道理。
大家都这么辛苦何必呢，
大家都这么辛苦那有什么原因呢，
家里日日大吵。
每一天在家里面就是吵架，
掟烂嘢，
把什么东西都是刷碎，
一系唔系就喐手喐脚打交，
一就不是就是去打架，
咁痛苦为咩咧？
咁痛苦干嘛？
究竟为乜嘢？
究竟为什么？
我再想一想，
我们再想一想，
如果婚姻只系为咗快乐，
如果婚姻就是为了快乐。
所以我们一不快乐就离婚咯。
所以我们一觉得不快乐就离婚。
是不是
是不是，
但是婚姻并不是为了快乐。
可是婚姻并不是为了快乐。
要为着我们成圣。
就是为了我们要成圣。
我们越来越像主。
我们就是越来越像主。
怎样呢，
怎么样，
就是你先生难相处。
不管你先生你丈夫是很难相处，
你太太难相处，
你太太很难相处，
就是因为他难相处，
就是因为他很难相处，
先能够将你磨练成为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才可以把你磨练到成为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一个人，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们人都需要磨练，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磨练，
当我们在困难当中磨练出来的时候才是精金，
我们就是在困难当中去把它磨练出来才是一个精金，
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
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
爱你去爱那个爱你的人是很容易的事情，
圣经里面说的就是你爱一个你爱的人是很容易，
他又爱你又对你好，你爱他当然容易了，有
他对你又好又爱你，那你去爱他当然是容易了，
就是因为他对你不好你爱他，你才表现出是什么，你是神的仆人，
可是如果他对你不好你还是爱他，才可以表现出你是神的仆人，
你是跟随神的，
你是跟随神的，
在个艰难当中磨练自己，
在这个艰难当中去磨练自己，
忍耐
忍耐，
顺服
顺服，
善良
善良，
熟练的果子就是这样磨练出来，
熟练的果子就是这样就磨练出来，
我们都需要，
我们都需要，
所以我们 要再思想深远一点的话，
如果我们再要思想远一点的话，
他这个人已经很难相处了，
他这个人已经是很难很难相处了，
没什么人喜欢他，没什么朋友了，
没有人什么喜欢他，他也没有什么朋友。
你再不对他好，他就 没朋友了，真的没人，没人爱他了。
如果你都对他不好，那就没有人去爱他。
所以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们要知道，
人生艰难磨练其实是对我们好。
人生艰难磨练其实是对我们好的。
不要被人在外面听埋啲风言风语。
不要被在外面听到很多很多的闲话。
甚至而家基督教都咁样讲。
甚至就是现在基督教也是这样说。
啊，唔高兴咪离婚咯。
不高兴就离婚吧。
人生咁短，最紧要高兴。
人生这么短，最重要就是高兴。
人生真系为咗高兴吗？
人生是不是真的是就是为了高兴？
还是因为生命的难处锻炼我们成为精金？
还是因为生命的难处把我们锻炼成为一个精金？
靠着主的能力，我们每日得胜。
靠着主的能力，我们每一天都得胜。
因为人生是艰难的。
人生是艰难的。
仇敌用很多的闲言闲语去搞扰我们。
仇敌他们用很多很多闲话来把我们搞扰。
我们要专心一致，
我们要专心一致，
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
人生最大的目标，
人生最大的目标
其实是照顾好家人，
其实就是照顾，把家人照顾好，
保护家人，
保护家人，
不要让他们受到伤害，
不要不要给他们受到伤害。
有一件事我们在教会常常讲，
有一个事情我们在教会常常说的，
我也都常常提，
我也常常说，
最重要的在教会，在人生。
最重要的人生在教会里面，
第一将神放在第一位，
把神放在第一位，
将家庭放在第二位，
把家庭放在第二位。
你千祈不要将服侍你的事业放在第二位，
你不要把你的服侍的放在第二位，
或者是事业放在第二位，
或者是事业放在第二位。
我可以保证你一定失败，
我可以保证你肯定失败，
一定是将神放在第一位，
一定要是把神放在第一位，
家庭放在第二位，
家庭放在第二位，
事业可以放在第三位，
事业可以把它放在第三位，
可以服侍放在第三位，
可以把服侍放在第三位。
甚至有些牧师传道人将个次序搞错了，
甚至外面有一些牧师传道人把他的次序都搞乱。
我服侍，
我什么什么都是服侍。
我为了神而做工，
我也为了神我做工。
家庭搞到乱七八糟。
可是家庭就是搞得就是很乱乱的。
妻子投诉抱怨。
太太每一天都是投诉。
孩子没人管。
小孩也没有人管。
最后搞到离婚收场。
最后就是离婚收场。
连服侍的机会都没嘛。
服侍的机会也没有。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约瑟身上学到的功课。
在约瑟身上学到的功课。
在一个圣经里面没什么名气的人身上学的功课。
在圣经里面，这个约瑟是没有什么名气的，可是我们在他身上学到的功课，
专心一致照顾家人，
专心一致照顾家人，
将在艰难当中，在困惑当中，
在艰难当中，在困惑当中，
都完成神给他的托付，
都完成神给他的托付，
就是因为约瑟的缘故，
就是因为约瑟的缘故，
我们才有圣诞节的故事，
我们才有圣诞节的故事，
才有百里行的故事，
才有伯利恒的故事。
昨天晚上我们小组唱平安夜，
昨天晚上我们小组唱平安夜，
因为有约瑟，
因为有约瑟，
才有平安夜，
才有平安夜，
小小的婴孩才能够健健康康的在马槽里出生，
小小的婴孩才可以健健康康的从马槽里面出生。
不要小看你自己，
不要小看你自己，
只要你专心做神的事，
只要你专心做神的事情，
照顾你的家人，
照顾你的家人，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神就用着你所做的，
神就会用你所用的
一点点的功劳，
一点点的功劳，
可能就影响万世，
就可以可能去影响万事。
我们一起祈祷。